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9号，公元2004年3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发表人权白皮书，西藏欠政治犯经营的饭馆被迫关闭，解除中国武器禁运案在欧盟高峰会中无意通过，中英两国国防部长同意加强军事合作。首先倾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共有16000字的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该白皮书中主要阐述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白皮书中说，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权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另外，在中国，少数民族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并依法享有少数民族特有的各项权利。同时，中国一贯支持并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对这一白皮书，本台采访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问题研究员诺森卓玛时，他说：“中国政府在每年举行联合国人权年会之前，经常释放部分著名政治犯，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形象。”一面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谴责中国人权，他认为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03年中国人权白皮书正是为了阻止和取消美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将提出有关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同时企图制止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支持。他还说，我们承认近几年来西藏的人权状况少有改善的迹象，但是从实际上看，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包括被判处死缓的丹增德的仁波切和被处决的罗桑顿主，以及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片而拘捕的藏人和强行摧毁色达拉荣无名佛学院等问题上，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各种殖民政策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另外，还提及第十届中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人权和私有财产方面的宪法修正案时，西藏文体研究员诺森卓玛表示，对于中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有关人权和私有财产方面的宪法修正案，我们表示非常欢迎。同时，该组织认为有关人权方面的问题纳入宪法后，进一步在实际上运用和实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等权利，但是在实际上中方至今没有履行有关宪法所规定的条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欠政治犯经营的饭馆被迫关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中国政府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社会制度，对民众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充分体现了中国宪法体系和发展战略中的突出地位。而参与西藏独立运动被拘捕监禁刑满释放的西藏政治犯，在社会上失去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被剥夺自食其力的权利。近期从西藏首都拉萨逃离流亡印度，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两名西藏前政治犯， 你真和你吗？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阐述了他们曾经在拉萨经历时表示。从监狱中刑满释放时，监狱警官教导他们说，回到社会上面要重新做人，维护政府的政策，在社会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并且拥有各项公民所拥有的人身权利。倪真表示，从监狱回到家里后，首先要在医院里接受身体治疗，仅医疗费用就花去了10000多元人民币。后来身体渐渐的复原后，由于在寺庙里的居住权被剥夺，每天又不能依靠家人来供养，所以在朋友的帮助下，和几个伙伴一起经营了小饭馆，同时办理了各项中国政府规定的有关手续。开张不到一个多月里，收入还很乐观，但是渐渐的，平常来喝甜茶、吃饭和聊天的顾客越来越少了，甚至根本就不来了。饭馆的经营收入大幅度下降，并且面临亏损。消息透露人倪真表示，之后通过一些熟人透露，才发觉平常到他们小饭馆来吃饭喝茶的老顾客陆续受到当局有关人员的严厉质问和怀疑。例如，跟开这所小饭馆的人有什么关系，在喝茶的时候在聊什么和策划什么等等，所以老顾客都不敢再来光临了。流亡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倪真向本台记者表示，他们没有犯法，按照政府的规定经营生意，但是或许是西藏前政治犯的原因，日常生活经常性的受到干涉，当局还利用恐吓顾客的手段破坏政治犯日常生活的经济收入。倪真说，他们经营的小饭馆开张不到两个多月的一天深夜里，突然遭到几个便衣人的袭击。虽然向他们出示了各项合法的手续，但是终究还是以嫌疑试图成立秘密组织的理由被迫关闭，从而使他们两人失去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踏上流亡之路，与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西藏尼姑倪真和倪妈和他们的同伴倪琼，曾经于1994年3月21号在拉萨八角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进行示威游行，当天被八角街派出所拘捕。西藏自治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们三人5年有期徒刑，剥夺3年政治权利，在拉萨的所谓自治区第一监狱中服刑。
请继续收听新闻。博新网消息，法国政府在26号澳门高峰会中再度提出解除对中共武器禁运案，澳门一些国家表示有疑虑，因此未通过。澳门官员27号表示，台湾选举带来社会不安，中共表态不会阻止台湾问题恶化，使一些澳门国家对解除中共武器禁运感到犹豫。欧洲议会已在去年通过促请欧盟在解除禁运前需全面考量海峡两岸现况及中共人权记录。除了中共人权记录未改善，最大的原因是台湾选后引发社会不安。欧盟官员说，欧盟内部正对是否应对中共解除武器禁运成立工作小组，主要是提供欧盟各国对中共武器禁运的背景了解，而决定是否禁运的人是欧盟各国领袖。美方认为，一旦输出中国武器，将使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失衡。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英两国国防部长同意加强军事合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晤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斯。曹刚川是10多年来首次访问印度的中国国防部长，昨天他还会晤了印度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印度海军发言人透露，曹刚川前天还参观了印度孟买的军舰建造基地。 中国国防部长昨天在新德里宣布同意和印度加强军事合作，作为改善双方关系的一部分。他这次访问印度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印间的合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和平共存的基础上改善关系，寻求解决多年来的边界纠纷。去年开始，中印再次发生所谓的边界纠纷，印度方面指责中国军人闯入印度境内，而中国指责印度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去年十月份，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访问印度讨论边界纠纷时，遭到西藏青年会的强烈抗议。示威者抗议印中根本不存在边界纠纷，1949年中国政府武力入侵西藏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纠纷。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纠纷的军事冲突，双方至今长期存在的所谓边界纠纷，是西藏和印度阿鲁纳切尔邦之间拥有1030公里的边界问题。中国国防部长曹光川将于明天结束在印度为期5天的访问。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西藏传统的经济和礼俗。藏族的经济呢有许多，有些经济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西藏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作用，有些的经济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藏族的经济很多，涉及各个方面，这里只能介绍经常遇到的最基本的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宗教方面的经济。宗教人士最禁忌的是杀生，因此不能让僧尼或僧尼面前宰杀牲畜、野生动物和凡有生命的动物，不能让僧尼或在僧尼面前杀害鹰、猴、猫、乌鸦等。遇到寺院、石刻经文堆、佛塔等宗教设施时，必须下马，要从左向右绕行，如果反转认为没有功德，但到笨脚寺院或塔子时则要反转。进入寺院需经寺院管理喇嘛的同意，进庙时忌讳戴眼镜、吸烟、摸佛像和宗教用具、翻经书、敲钟鼓等。在寺院内就坐时，身子要端正，切忌坐活佛法台和其他高深的座位。禁忌在寺院内外附近大声喧哗、唱歌、跳舞、打猎、杀生和男女嬉戏，不得用写有经文的纸做手纸或擦包东西，不能跨越僧人座位、用具、衣物和各种法器，不能跨越佛像的佛经，更不能将上述这些东西作为坐垫来坐，不能用手指去指佛像、唐卡、经书和壁画，要用手掌平指以示敬意。对僧人不能叫俗名，已还俗的僧人不能呼法名。那么对尊者、长者、僧人、老师、不认识的人，忌讳直呼姓名，要在称呼后加拉字。那么外出行路时，忌讳抢在他人面前，特别是老人、长者、僧人和老师。室内帐篷内就坐时，要求盘腿端坐，不能东倒西歪，特别在大雅之堂，如开会、举行仪式或会客等场合更要端坐，忌讳双腿伸直、脚底朝人，甚至把脚放在茶几、桌子上。在众人面前忌讳放屁，更不能放出声音，此举事无教养，没有礼貌表现。纪委从别人手中直接拿过扫把，需要把扫把交由对方时，必须先把扫把扔在地上，然后再让对方捡起来。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